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的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真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嗯，平常都是直行的。 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妈妈，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信主只为了今生的福乐，那么我们很快会失去信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身就是一种蜕变的痛苦，加上我们内里的罪性和外在的试探，再加上恶者的引诱和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不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每一次苦难中紧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珍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但愿今天借着珍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不要忧虑明天 天会如何，天父每件事他都知道，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求告阿爸天父，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身心天赋给我最好，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天赋给我最好。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主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他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买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有一张纪念照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姐妹啊就有点着急，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还是该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别的请父母亲不要担心，说自己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他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生命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真儿想来想去呢，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独的案例了，因为真儿自己的孩子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喜欢听流行音乐，不管是 K-pop 还是 C-pop 或者是 A-pop 甚至是基督徒的 pop， 它总之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尤其是对真儿来说，在我的青春期，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真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去进行判断。当然当我们感觉到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挡，而是需要去引导，需要去信任。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正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单只是音乐、服饰、文化，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属感的、认同感的、新鲜感的和新时代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要打开心去尝试。这并非只有这个世代才面临的挑战，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儿女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喜欢追星，喜欢大量的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过来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知当中去确认我究竟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像口中对于人生的阐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效法的某一种风格，甚至开始了有一种人生模板的认定。当他们听到喜爱的歌手、喜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困惑、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他们需要有归属感，被理解，被共同的语言所包容。因此呢，当他们在一起谈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这一种对归属感的饥渴和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教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班同学都有，人人都喜欢，为什么你不允许我听所有的人都在听的音乐？这种建立在流行文化上面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感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简单粗暴地把孩子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文化里面才找到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同一国的人，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不许可他们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那么这些偶像就提供了他们一个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 使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甚至也能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在整个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刺激之下，满足了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的一种苏醒。贞儿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主耶稣从小是我们的英雄，但进入青春期之后，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认可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英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它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贞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一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正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正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你忘了吗？你会转向他的时候，你忘了吗？你曾泪如雨下，你忘了吗？紧紧跟随他的时候，不害怕跌倒和嘲笑的目光，你忘了吗？为了拥有盼望的你，他付上自己最沉重的代价，你忘了吗？你曾求告，不再寻求满目的繁华，你多么爱他，还记得每次跌倒，每次失望，每个伤心的夜晚，总有双臂很瘦，紧拥你入怀抱，要记得他的